台湾话联合国未授权中共代表台湾人习讲话前美推进台入联合国。六企28亿存款被用于贷款质押，储户不知情。封锁中共，澳洲政府同业者合资将收购太平洋地区电信商。玻璃心破千万点阅，王明志话好多人已觉醒。苏丹经传政变，欧美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关切。台加入 CPTPP， 助力多于阻力。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将离开香港。泽尔大疆无人机收集情资， FCC 要求列入管制黑名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共各联合国合法席位。同日，中华民国代表主动宣布退出联合国。在今年10月25号上午，习近平在入联5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据官媒新华社发布的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一开始就提及2758号决议。台湾指出，该决议未授权中共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人民。而就在习近平这次讲话前夕，上周六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台官员上周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拓展台湾参与联合国。为什么美国要赶在习近平讲话前发表这个声明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个声明的时间点非常的敏感，内容亦好敏感，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现实的意义来看，一点都不敏感。这个表明了美国的既定政策是逐渐让台湾正常的国家化，因为台湾现在是对抗中共的第一防线，你不可能放任它被中共打压，然后又指望它和你做你的前锋。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川普到拜登，美国对待中共和台湾问题和以往政府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方伟表示，现在中共它的本质已现，那美国亦放弃幻想，甚至已经认识到中共是美国秩序的终结者，它是个敌人。所以台湾这个时候就成了美国的先锋了。这个动作表明的就是这个意思。咁美国嘅呢个动作其实系好有突破性噶，但系响当今嘅呢个世界嚟睇，又系极其正常噶。虽然拜登政府多次表态支持台湾，谴责中共霸凌，但系仍被一啲国会议员批评对台政策唔够清晰，进程缓慢，对待中共过于谨慎。方伟话：当然亦睇得出嚟，佢系小心翼翼嘅向前推进，呢个就系拜登政府响呢方面嘅风格。或者亦是一种局限，其实他应该大胆推进，因为如果他大胆推进，中共其实叫完之后就没计了，就只能接受现实。你慢慢推进的话，反而有时间给中共去反应，有措施不断地去积累抵抗力量。而川普在这方面就是话做就做，做完就成为事实，连关闭休斯顿中领馆中共什么招都没有。不过方伟认为，目前美国整体方向很清楚，并预测了台湾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说，美国的方向非常清晰，将台湾地位正常化，国家正常化。甚至我都讲过，大家现在听起来可能会比较离奇，以后将台湾纳入某种防卫系统，甚至包括北约成员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大陆一家企业在一家银行的28亿元存款突然拿不出来了，事发后又被强行或扣约5亿元。受害企业和该银行多次交涉无果后报警，25号警方立案调查。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江苏无锡山和药业公司和南京恒生制药公司在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的33亿存款，在企业不知情的情况下，28亿被用在另一家毫不相干公司华业石化公司的贷款质押。事发后，由于华业石化未能如期偿还到期债务， 上述两间公司账下的约5亿元人民币又被银行扣了。24号渤海银行发布声明说，该银行分行发现企业间异常行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寻求司法解决，并郑重承诺将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在渤海银行发布声明的当晚，济民可信集团作为山和药业恒生制药的母公司，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对涉事银行提出6点质疑，包括犯罪行为正在发生时，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呢？强行划扣 4.5 亿元是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吗？该行和华业石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出具虚假信证函目的何在呢？等等。天眼查 App 显示，华业石化成立在2019年3月1号，涉案的另一家公司华资业能源公司今年9月7号刚成立，其股东是华业石化。7月22号华业石化退出，华昌置业成新股东，华资业能源由华昌置业百分百持股，而华昌置业又由中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8%控股。接住7月26号华资业能源却成了华业石化8%的股东。一个月之内，华业石化和华资业能源就实现了母子逆位。9月中石油子公司华昌置业发声明，否认了和华资业能源存在任何实控关系，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质疑，涉事银行质押担保不通过公司法人，是不是涉嫌违规操作呢？亦有网友对涉事银行在事发后仍继续违规操作表示惊讶，质疑是不是从上到下都烂透了，已经成了惯例了。银监会呢？更有网友惊呼可怕，银行不是偷盗，而是属于明抢了。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同当地最大电信商澳洲电信 Telstra 合资，将收购太平洋地区电信业者 Digicel Pacific。此举被认为是为了要封锁中共的影响力。据 BBC 报道， Digicel Pacific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萨摩亚、曼那杜、大溪地等处拥有1700名员工。澳洲电信透露，澳洲政府就收购一事向他们接洽，并同意支付投标的大部分金额。澳洲电信估算这笔交易股价应该在21亿澳元左右。雪梨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专家普莱克指出，澳洲当局将 Digicel Pacific 视为战略资产，因此决不能够让它落入中共手中。雪梨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亦表示，如果中资企业收购了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这样北京就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监控澳大利亚的通讯，并利用它掌控的电信资产作为其他筹码。澳洲政府将中共对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拒之门外，几乎是让中共的游戏结束。据了解，澳中两国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因此不断强化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近来除了持续推进美国、印度和日本等盟友组成的四边安全对话之外，亦加入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联盟，其首要目标就是发展核子动力潜艇。中央社报道，创作歌曲《玻璃心》的歌手黄明志25号说，玻璃心没那么厉害，而是很多人已经觉醒。歌曲虽然是他创作，但完成后不仅代表他，是代表每个喜欢他的听众心中反射和共鸣。黄明志和歌手陈芳宇合唱的《玻璃心》暗讽中国小粉红，上架10日在影音频道 YouTube 已破1600万次观看，但是作品在 QQ 音乐、网易音乐云、号我音乐和腾讯视频等平台遭下架。黄明志和陈芳宇微博账号亦被消失。黄明志在 Facebook 表示，如果他单纯为赚钱，肯定会选人或钱商较多的地方，很多事不是用钱衡量。他说，如果要我放弃创作自由和理想，那等于违背自己身为创作人的初衷，那我宁可不要。我运用创作的方式对抗腐败政权、对抗司法已经好多年了。黄明志表示，他每次被捉、被告或被关， 除了台上台下要花非常多钱，所有本来谈好的厂商都会离去，失去很多工作，人身自由被监管，精神被折磨，周围对他敬而远之，对方一次又一次关他，目的是要他屈服，以后乖乖听话。而如果粉丝变多，其实可以用来赚更多钱。他说，我想住要怎样运用粉丝效应去影响更多人来反抗铁拳，因为我知道当你对铁拳默不吭声，就等于在怂恿和助长，有一日铁拳迟早会打响你头上，每个人都走不掉。路透社报道，25号非洲国家苏丹的新闻部表示，国家正面临全面军事政变，并呼吁军方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苏丹人民会尝试阻止军方妨碍民主过渡的行动。美国、欧盟、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都对政变表达关切。根据新闻部，联合军事部队将总理哈姆杜克软禁在家，要求他发布支持军方政变的声明，但是哈姆杜克拒绝从命，已被带往不明地点。哈姆杜克呼吁苏丹人民和平反抗政变企图。另外，总理顾问阿曼亦在家中被捕。美国特使费特曼在官方推特上警告，军方接管政府违反苏丹宪法宣言，将危及美国对苏丹的援助。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在推特写道，欧盟呼吁所有利害关系人和区域伙伴回到过渡程序的正轨。联合国秘书长的苏丹特别代表帕蒂斯表示，联合国极其忧心苏丹政变妨碍政治转型的消息。阿拉伯联盟亦发表类似声明，苏丹民人与军事领袖近几周关系日趋紧张。九月一场未遂政变加深国家裂痕，使得想要军人掌政的伊斯兰主义者与当年对抗推翻前总统巴直尔的阵营对抗。苏丹在哈姆杜克和过渡委员会治理下，逐渐脱离巴直尔统治时期遭国际社会排斥的处境，去年获美国移出恐怖主义资助国黑名单，开启国际贷款和投资的大门。但国际贷款机构要求的多项经济改革带来震荡，让苏丹经济陷入困境。苏丹1956年脱离英国与埃及独立后，曾多次发生军事政变，最后一个民选政府1989年遭军事政变被推翻，由巴直尔掌权。此后苏丹一直无法顺利转型至民主政体。台湾工商协会25号举行论坛，探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可能性。企业界认为台湾加入 CPTPP 相对乐观。日本驻台副代表说，日本的态度是欢迎台湾加入。台湾经济部次长林全能说，台湾与日本有紧密经贸关系，台湾半导体产业有很多设备和材料来自日本。现在台湾半导体代工业者到日本投资，双方未来会有更多合作空间。台湾与日本可向三大方向合作。首先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第二是未来在数码转型上的合作，包括5G科技结合智慧制造等应用领域。第三是后疫情时代，双方可着墨于发展新兴的新技产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首席副代表星野刚明表示，日本和台湾都应该好好努力。台积电宣布在日本建厂与设研究设施，而台湾亦在9月底申请加入 CPTPP。对此，日本政府欢迎台湾申请加入。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认为，加入 CPTPP 是台湾必须要走的路，但同中共一起申请对台湾较为不利，要争取日方协助。但业美集团董事长高志常认为，最不乐观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家好多国家支持台湾，而且是主导性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虽然部分国家可能对台湾带来阻力，但目前全球供应链正在分解，国际在处理贸易问题多以双边互利的角度，不一定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中共加入的难度比台湾高。 日本多摩大学客座教授中凑访话，想入会必须符合一项特性，首先是要有觉悟，推动国营企业符合商业规则，以及解除强迫劳动、网路限制。台湾是开放经济体，对台湾的挑战比较少，加入 CPTPP 对日本极有意义，可吸引更多对日投资。据法广报道，25号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关闭在香港的分部。该组织的主席安朱拉曼亚辛格拜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做出的，是由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使香港的人权组织实际上无法不用担心政府的严重报复而自由的工作。他指出，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理想区域基地，但当局加强了在城市中清除不同声音的运动，因此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越来越难以继续工作。国际特赦说，国家安全法造成的镇压环境和永久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无法知道哪些活动可能导致刑事制裁。国际特赦在香港有两个办事处，本地分部和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总部。地方分部将在10月31号关闭，区域办事处将在2021年底关闭。北京当局去年6月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目前已经有70多人，包括该市好多最著名的民主活动家，被依法起诉。大多数人只是因为表达了现在属于非法的政治观点，包括大社在内的人权组织纷纷谴责这些罪行的模糊性。近几个月来，有几十个协会和工会因担心受到当局的骚扰而解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一名成员卡尔表示，中国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正透过监控技术收集大量敏感资料，电信监管机构应对其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综合外媒报道，今年3月FCC 将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共五家中国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而卡尔认为大疆亦应纳入其中。卡尔表示，大疆无人机的监控技术正在收集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的高解析度图片、面部辨识技术、可以远距测量人们体温和心跳的感应器等敏感资料，建议 FCC 应该考虑对其他中企实施更严格的审查。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